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又来了，跟大家越来越熟悉了哈。对大家，谢谢，谢谢你们的牧师邀请我呀，谢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是的，我们是一家人，主，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你的孩子，我们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敬拜主啊，一起的来主啊分享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邀请你的圣灵继续的引导带领我们这段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Amen。 今天我们要来讲耶稣，他是那位行神迹的主。我们请来打开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我请这个Bethy 来帮我读，请大家哈，就是哈看你的那个手上的经文哈。阿们，谢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是我们许多人所熟悉的迦拿的婚宴啊，是一段讲到耶稣变水为酒的神迹。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神就让我想起。大概是有，我看有11年哈，11年前，那时候我就是回台北受训哈，我从 IHOP 重新回台北灵粮堂受训的时候，在那段期间参加一个婚礼上面所听到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呢，就是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原住民，他在读神学的时候呢，就认识了神学里面的一个姐妹，然后他们彼此。就是相爱，然后都觉得有神的带领，要他把他们两个摆在一起哈，同心奔跑天路。但是呢，这个姐妹的家人大力反对他们的来往，因为姐妹的祖先呢都是被原住民所杀死的啊，都是被原住民所杀的，而且呢，这个姐妹的族谱上面也注明说不能够与原住民结婚，所以呢，这一对的神学生他们感到非常的痛苦，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弟兄是原住民啊，然后姐妹家人过去呢祖先偏偏就是被原住民所杀，所以他们两个就好只好每天向神来祷告，求神来为他们开路来行神迹。结果就在神学院的最后一年，这位姐妹竟然患了这个耳水不平衡。你们知道耳水不平衡哈，耳水不平衡的人他们就是走路是平的，他上下楼梯都要人家告诉他，他不能够低头也不能够抬头哈。所以呢，这个姐妹就患了这个耳水不平衡，所以为了完成这个最后一年的课程，也为了将来两个人可以同心的彼此同心的服侍主，所以呢，他们就决定不管家人的反对啊，他们就毅然的公正结婚啊，就决定就结婚。然后呢，同时呢这位弟兄他很愿意 就是来照顾这个姐妹，因为她儿水不平衡，她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就是生活啊，就说生活的作业各方面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呢也这样子结婚，她可以同时来照顾她，然后帮助她完成这一年的学业啊。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儿水不平衡的人，我刚讲过她就是都要人家来带领她的。我曾经接待过一个儿水不平衡的姐妹，她那时候连吃饭都要饭碗绷着啊，别人告诉她一条羹一条羹，她不能够低头的。所以这个弟兄呢他甚至呢结了婚之后呢需要帮他的妻子洗头，那种洗头有点像那个洗发液那种，躺下去有没有，因为他太太头发很长嘛，要躺下去这样在后面帮他洗的那种，然后走路要牵着他，特别上下楼梯都要给他指引，日子真的很不容易。就在神学院快要毕业之前，有一次在教会的小组聚会，当时呢那个小组呢他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都用满福宝，你们知道满福宝吗？就是台湾出的那个满福宝，非常好用，里面有讲到七个福嘛，他们每一次都用那个来祷告。所以那一天呢这个姐妹也跟小组里面的其他人一起用满福宝来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半突然间她的耳朵就砰一声，然后她就感觉到她整个好像好了，所以她就感觉到说神的医治已经临到她了。后来也去看医生，就证实他的儿水不平衡完全好了。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儿水不平衡的这一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他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因着这段期间结婚一直到他得医治的这段期间，这位原住民的弟兄他在神学的最后一年，他用神的爱来照顾这个姐妹，他的细心和无微不至感动了这位姐妹的家人，破除了姐妹家人仇恨原住民的那个咒诅，而且还感动了而且呢这个姐妹也得到了医治，他们的家人就不再反对他们就说愿意来祝福他们的婚姻而且呢姐妹的家人也愿意接纳这个原住民的弟兄做他们的女婿特别是他的父母愿意接受他做他们的女婿。因此他们神学院一毕业就不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因为他们一直都没有举行婚礼嘛，就是公证结婚，然后那一天就是在教堂里面举行这个公证的举行这个婚礼，然后婚礼里面他们就讲他们的见证，在场的人每个听了都在流泪非常的感动，看到神的那个爱，神的怜悯跟神的大能。弟兄姐妹，这真的是一个现代版本的变水为酒的神迹。我当时在那里听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我非常的感动，我觉得神实在是太奇妙了。我们都渴望我们的人生能不断的经历神迹，而今天我们刚所读的经文也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乐意行神迹的主，他是那位乐意行神迹的主，我们要认识他乐意来向我们来行神迹。刚才我们所读的一到五节那里就讲到说，在加利利加拿有一个这个娶亲的筵席然后在这个筵席里面呢，主耶稣他的母亲还有他的门徒都被邀请去参加这个婚宴犹太人的婚宴是非常看重饮酒的因为婚宴，他们的婚宴呢甚至有的长达一个星期，他不像我们就一天，不是，他们是长达一个星期的他们的整个婚礼。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就在婚礼最快乐的时候，可惜婚宴举行到一半酒就用尽了酒喝完了，在最欢庆的时候酒喝完了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情，因为在犹太拉比里面有一句话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这是在结婚，不是叫你平时去喝酒就说犹太拉比里面说没有酒就没有欢乐，而婚宴是一个欢乐的场合不能够到一半就没有酒了，所以这真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这个婚宴呢可能就因为酒用尽了这个困境而极为扫兴和无奈，何况呢这是人生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节日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当我们在看经文的时候，主人并不知道，管酒席的人也不知道酒用尽了他们都不知道，但是来宾知道， 没有酒了。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她知道没有酒了，她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欢乐的欢庆的一个婚礼的里面没有酒怎么可以呢？所以她的心里面非常的为主人家来着急，这是一个困境，是一个窘境，所以呢她就对主说他们没有酒了，他们没有酒了。弟兄姐妹，神迹的开始常常是从我们人生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愿意来转向主，我们愿意来恳求他，我们愿意来恳求他。有时候我们为别人的困境来恳求主来代求，有的时候是别人为我们的困境来代求。最近在那个Facebook 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着Francis 牧师，他以前是也是在那个早期在 Kansas City， 他们所谓的叫做 Kansas City Prophet， Kansas City 的先知哈，他是很早期的一个牧师他写了很多的书，那个三重战场就是他写的哈，就说他这个牧师现在他就是影响很多人的生命哈，他非常看重 Christ Light 哈，像基督的生命。最近呢，他在 Facebook 上面就 post 了一个非常urgent 的一个紧急的一个代祷，他的一个儿子39岁，在 LA 开车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车祸，然后那个车祸导致整个颈椎骨他说颈椎就是 crush， 然后他的整个背部背部也是整个他说是 broken 的，整个背脊椎骨破碎，然后颈项很大的被扭曲，然后呢非常的严重，送去 emergency 在 LA， 然后他们夫妻呢礼拜天还要讲到，还要等到过了礼拜天才能够从 Iowa 赶到那个洛杉矶那里去，所以他就赶快 post 在 Facebook 上面，请所有的那些就是代祷者为他的孩子来祷告是非常严重结果很多人就为他祷告。那因为我也常常有收看他的一些文章哈，所以我也 post 在我们自己教会的那个群组里面为他的孩子来祷告。结果差不多隔了几天哈，他就又在 post 上面，他就说他的孩子的情况，医生说非常的 complicated， 非常的复杂，要很多的手术而且那个药物各方面就是要非常的精细哈。结果很多人为他祷告，怎么知道隔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就后来就在一个短讯就说，医生发现他的整个脊椎骨竟然没有碎片，竟然没有碎片，而且呢他的整个颈项没有扭曲，然后一个礼拜之后他孩子可以起来走了，就是颈项这样包着哈。然后他还把那个照片拍出来放在 Facebook 上面让大家看，所有看到人都在那里惊讶，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我们就看到说，当一个人在一个极大的困境的时候，当很多人起来呼求神，很多人起来祷告的时候，神迹就发生了。刚好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也是经过很多的手术的曾经我看她的手术，帮她在做内在医治的时候，她写她动过大概有7-8个手术，快要到10个手术。所以当她看到那个我们登出来的那个短讯的时候，他吓了一跳，他说这简直是不可能。他说他曾经就在生死的病人动手术，就整个挂在那个ICU 有没有，就是那个紧急室里面，他说那种痛苦好像就快走的那种感觉，他说怎么会这么快就可以起来走路呀，这就是我们大家的代求，向主的恳求，当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所以现在这个 Francis 牧师他的儿子已经出院了，他非常感谢弟兄姐妹为他的祷告。弟兄姊妹，当你遇到困境的时候，不管你现在人生的困境是在工作的里面，在婚姻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来转向主，我们可以来向主来恳求，向主来恳求。然后呢，我们看到主就在这里，当玛利亚他的母亲跟他说他们没有酒了，在第4节，主在这里的回答，主说母亲原文就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在这里的回答听起来似乎很冷漠， 好像很没有礼貌，很无情啊。其实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在当日的文化，称呼妇人啊，妇人是一种的尊称啊，是一种尊称。大家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他的母亲要交给约翰的时候，他也说：“看呐、啊，妇人啊，看你的儿子啊。”他也是称他作为妇人哈、啊。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呢，其实他使用这个词是站在神儿子的身份来对他肉身的母亲说话。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更贴切的说法就是呢，我所关心的跟你所关心的不一样，我所关心的跟你所关心的不一样。主耶稣已经开始他在地上的使命，他凡事是以天父的命令和时候为引导，而不再是以地上他肉身的母亲来指使他啊。他已经开始了他的使命啊，他知道他要等候父的时候，等候父的命令。玛利亚他也知道耶稣身份的奥秘，他知道主耶稣能够做一些事情，所以当主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们看见玛利亚的整个态度是降服的，整个态度是降服的，而且呢是全然的降服。他不再多说啊，他就告诉佣人啊，在第五节的时候，他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啊。”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玛利亚和婚宴中其他的人最关心的是没有酒了，我们现在遇到困境了，遇到困难了，但主耶稣关心的不只是酒，主耶稣关心的还有他的时候，他有他的时候。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原住民弟兄的见证，神为什么不早一点医治姐妹的儿水不平衡呢？而且就说当时他们两个都在读神学，对他们来说那真是很大的打击，父母亲已经反对了，现在还发生儿水不平衡的事情。可是我们就看到有时候神就借着危机要让我们经历他更大的神迹。所以在约伯记里面说，神借着困苦救拔什么困苦人，神有时候借着困苦要救拔困苦人。所以有时候更大的困苦是神要把我们把更大的困苦里面救拔出来。所以呢，我们看到说神没有更早医治那个姐妹的儿水不平衡，神有他的时候，神就借着那个过程让女方的家人看见，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是坏人，都是杀人犯啊，就破除了他们整个祖先那种对原住民的那种很坏的印象，而且那种的咒诅啊，甚至写在族谱上面不可以跟他们结婚，那个咒诅要破除，那是从撒旦来的一个谎言。所以在这里呢，虽然主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因着他的母亲玛利亚的恳求啊，他说他们没有酒了，玛利亚为这个家的主人家新郎来恳求主来代求，我们就看到主就比他预定的时候提早介入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啊，提早介入这样子的一个困境。在第六节那里说到，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一口可以盛两三桶水啊。当时呢，犹太人他们都有那个洁净的规矩，就是他们吃饭啊什么，他们都要用水哈、啊，要洗手啊等等。所以呢，当时有六口石缸在那里，以现在的概念来说，一个石缸可以装大约80公升的酒。所以六口的石缸就有480公升的好酒，一瓶酒750cc 来计算，大概有600多瓶啊，够几百人喝哈、啊。他们当时其实筵席里面没有这么多的人哈、啊，有600多瓶。耶稣其实可以用一句话就把水变酒，变酒哈、啊、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但是他为什么不用一句话就把水变酒啊？主耶稣他没有这样做，因为神很多时候要借着神迹的介入，很多时候要借着人的顺服和配合，很多时候神要借着我们人的顺服和配合来彰显他神迹的大能。主耶稣在这里啊，他就是吩咐用人啊。我们看到说后来他第七节就主耶稣对用人说，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啊，直到缸口。然后呢，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我们在这里看见，就是耶稣只是吩咐佣人把缸倒满了水。如果这些佣人他们觉得很麻烦，六个缸那也蛮费体力的啊，要一桶桶的把它倒满了，那种的旧的那种石缸哈，就是以前的时代的，要把它倒满，哇，那花很多的体力啊、精神啊、时间啊，可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嫌麻烦，没有说倒一半或者说六口倒三口缸就好了，他们没有啊。如果他们嫌麻烦，倒一半或者只倒满三口缸，他们不愿意顺服跟配合，神迹就不会发生。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佣人，他们非常的顺服和配合，不但倒满，而且还特别强调直到缸口，还倒得满满的啊，直到缸口。所以呢，借着主就说，现在可以掏出去，现在主告诉他们的是，现在可以掏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这些佣人就马上，主说的是现在，他们没有耽延一分钟，马上就送了去。所以呢，当这个管筵席的一尝，不得了，这么好的酒怎么留到现在呢？怎么会留到现在呢？你知道犹太人他们很聪明，他们请客的时候都是把好酒先放在前面。因为你知道酒席刚开始的时候，人的味觉比较敏感啊，所以呢，上了几道菜之后，我们这些客人他们的这个味蕾哈，就是变得比较迟钝了。当你吃多几道菜，你的味蕾就比较迟钝了啊。然后他们才摆上次好的酒，让客人感觉不出来啊，那是次等的酒啊。所以他们都会把次好的放在后面。所以呢，管筵席的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惊讶，他说他就把新郎叫来，别人都是先摆上，最好的最上好的，等客人喝饱了喝足了啊，已经分辨不出来那个酒是很好的还是不好，然后呢才摆上次的。你怎么会把好酒留到如今？你怎么把好酒放到现在？我们就看到说在第九节的时候，那呀，这个管筵席的就把新郎叫来啊，就告诉新郎说，你怎么第十节他说，你怎么倒把好酒留到如今？你怎么把好酒留到现在？他的意思就是说，后面的酒怎么比前面的还要好？弟兄姐妹，耶稣变水为酒，不但量多，质也好。当神迹因着人的顺服和配合而介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带来神圣的翻转。本来是没有酒的，很尴尬，很丢脸啊，很失礼，可是现在是一个神圣的翻转。神迹常常带来神圣的翻转，这个婚宴酒用尽了的困境不但被翻转，而且还带来极大的喜乐和尊荣。这位新郎还在这里莫名其妙的被称赞跟尊荣，哎呀，你怎么把好酒都留到现在啊？啊，怎么他莫名其妙的这样子的被称赞和尊荣，让整个婚礼哈，不至于失去了那一个光彩啊？这就是因为神迹的介入。我曾经说过，我的孩子那时候就是在母腹里面，就他的肾有问题哈。我曾经在这里讲过这个见证。我还记得，就是两岁的时候，医生就说要动手术，所以他就在两岁那一次的检查完全好了啊，不但是他的肾大小得医治，他的尿回流完全好了。我还记得那一个感恩节，我刚好那时候在你们的教会，是在旧的那个地点哦。我那时候刚好在你们教会，那一次的感恩节，牧师就请弟兄姊妹有见证的就上台来讲见证。我还记得我还上台就是讲了我的孩子得医治的见证啊。然后我讲完之后，我还记得这个马林师母后来就跑过来跟我讲，她说：“哎，丽莲 ，Do you know this is a miracle？” 马林师母跟我说：“你知道这是一个神迹吗？”她说她的一个同事的孩子也是肾有问题啊，也是肾大小了，那个尿 reflux 就回流啊。她说她的同事的孩子就动手术， 好，他说这真的是一个 miracle。 你知道那时候两岁得医治之后，医生就跟我们说，你的孩子他要继续的做 follow up， 要到六到七岁哈，要做这个跟进到一直到七岁左右。然后那一年当他要在就是要转三岁之前，神就感动，那时候我们住在 Hercules 啊，你们牧师住在平弄啊，我们住在 Hercules， 所以那时候呢那个神就感动我要去埃及，我本来想说去那里就是有一些装备哈，可是我心里面那时候就想说不行啊，我的孩子每年要做跟进，要做 follow up， 我以后去了那里我们要一起回来这里做检查，那个机票啊什么要花很多钱，我说不行，我心里面非常的挣扎。可是主就告诉我说，你要去，你一定要赶快报名，你一定要赶快报名。我那时候非常挣扎，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就祷告了，我就有平安，我说好，我就顺服，我就决定就是报名我参加他们的一个圣经的课程。然后呢我报了名也买了机票，要带着孩子一起飞到 Kansas City。 就在那个之前，我的孩子做三岁第一次的跟进，第一次的 follow up。 那一次的 follow up 呢，那个医生帮他做所有的检查，做完了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的孩子的肾 just perfect， 他说非常的好，他说你以后都不需要来做 follow up 了。 Amen Yeah， 他说你以后不需要来做跟进了，他说他的肾完全好了。我们就看到当我们愿意配合跟顺服的时候，神就翻转，本来还要继续 四五年的那一个跟进，神也赐下极大的喜乐在我们父母的里面啊，让我们觉得说哇，好像有那种也是被尊荣的感觉，觉得我们的神实在太奇妙了，神既然让我去，神就用这个成为一个 confirmation 啊。我们那时候非常的感恩。在二章的十一节，这里最后一节讲到说，这是耶稣所行的什么头一件神迹啊，是第一个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什么，大家来读，显出他的荣耀来啊，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我那时候在埃及住的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从香港就是飞到埃及，因为他们有一个女儿生出来的时候，好像两三个月就发现他的眼睛不会动你知道小孩子眼睛就是动来动去，他的孩子的眼睛不会动，就是这样定定的。然后他们在香港找了所有的医生都没有办法都说没有办法医，这是天然的等等等等。他们夫妻非常的难过，两夫妻都是中学的老师他们是心里面很难过。后来就有人告诉他们说，诶，你可以到美国的 Kansas City 的 IHOP 那里他们有为人祷告医治啊那样。他们夫妇后来就来这里寻求医治他们当然IHOP 里面也有那个医治室为他的孩子祷告，但是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来有人就介绍我认识他们，他住在一对夫妇的家，我就去探访他们。然后那一天探访的时候，我就跟他的先生，我还记得那个弟兄叫的 Vincent 他的名字，我就跟那个弟兄在分享我的孩子的肾得到医治的见证他夫妇两个，当然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都非常的忧愁。后来我告诉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知道吗，当你的心太忧愁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当我们的心太忧愁的时候，我们被所有的困境，被所有的难处压得我们的心很烦躁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这是后来这个弟兄告诉我的，他说那一天我跟他讲的所有话他都不记得了，他就记得这句话，就说如果我们的心很烦躁，我们就听不到神的声音，他说他记得这句话。然后呢他们接着两天就要回香港，然后就在第二天他们要晚上的时候要到 Kansas City 的那个IHOP 的附近的一个城市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的讲员是那个 Top Bailey 啊 ，Top Bailey 对啊，他要来在那里做讲员，就有人鼓励他们去参加。后来呢，这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跟他太太在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聚会结束，他们把孩子婴孩抱到前面讲台，就请这个 Top Bailey 牧师，他是 Evangelist 就是就请他来特别为他的孩子的眼睛来祷告啊。所以呢他就说他就为他的孩子祷告，祷告也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接着他们两天就回香港。回香港之后 大概过了我忘了三四个礼拜，忽然间有一天他的孩子的眼睛开始动了，开始动了，就溜来溜去溜来溜去，他就两个都吓了一跳，后来就把孩子带到医院去给医生做检查，然后医生一检查，医生说真是神迹啊，他说你的孩子检查过这么多次眼睛从来没有动，而且是好像就说是天生的啊、哦。他说现在怎么忽然间动了起来，他们就知道神医治了他们的孩子。后来呢他们两夫妻就抱着孩子拍了很多的照片全部send来给我，他就说他说丽丽我要告诉你好消息，他说那一天我就是听了那一句话，我的心就不再烦躁，虽然我的孩子那时候他 Barry 为他祷告他没有得医治，可是他的心里面没有烦躁了，他说他心里面很平安。结果回去之后三四个礼拜他的孩子就完全的得到医治。所以弟兄姐妹，神何等乐意医治我们啊！神何等的乐意医治我们，我们这个时代很需要神迹，更重要的神要我们知道他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他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所以不要让那些困难使我们烦躁，以致我们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就错过了那个神迹。把我们的困境带到他的面前卸下来给他，我们身体的疾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家庭，婚姻，儿女，人际关系，都需要神迹的介入。每一个神迹都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和他荣耀的彰显，目的就是神要我们更相信他，以至于我们就越来越爱他，我们要越来越追求他的本身，而不是追求神迹。当你得着神的时候你就得着神迹，当我们越追求神的时候我们就越追求神迹，我们不需要到处跑很多地方去追求神迹，不，你好好的追求神，你爱神，神迹就不断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因为耶稣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经历，当我们有困境的时候带到神的面前，让神迹从我们一到困境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人生常常就是要到久用尽了，其实我们不需要，一有困难我们就可以来求告神啊，常常来经历神迹，让神迹介入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领域。不要觉得神只是关心你来教会聚会，不，他关心你的工作，他关心你的家庭，他关心你认为很小的事情神很关心，他要让神迹介入。甚至有一次我回台北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在接待我，那时候很多年前，那是回到大概二十几年前，我在马来西亚牧会，他就早餐就请我吃一个肉松，我就觉得那个肉松很好吃，我就想说要带回马来西亚，我就问他说是哪里买的，他就说这是专门店，他说这边是买不到的，我说哦那没关系，但是我心里面就很想吃那个东西。结果那隔两天我就去一个拜访一个师母在台中后来我要走的时候，那个师母说嘿嘿丽莲你等一下，他就去厨房打开就拿了一个礼物送给我，就是那个牌子的肉松，就 exactly 是那个牌子的肉松。神关心我们的每一个需要，神要让他的神迹介入我们的生命，而神本身就是最大的神迹。阿们阿们。好，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预备心，我们要来领受圣餐啊。好不好，在我们领受圣餐以前我们来先来为自己来祷告。耶稣就是最大的神迹，他爱我们，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甚至他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关心我们的需要好不好，对，我们放一点音乐，我们就请大家安静在主的面前。我们向神，有得罪人的，我们有得罪神的，我们再次来向神认罪悔改，再次来向他认罪悔改。我们也来告诉神，我们要来经历他的神迹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好吧，我们也来为我们自己就来祷告说，神啊，待会当我要再一次来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的时候，我要再一次经历你复活的大能，你的神迹要运行在我的身体的里面，把你身体的疼痛交给神，把你心里的疼痛交给神，求神来医治你，让神那个医治复活的大能再次在我们的里面来涌流，再次来更新我们，再次来滋润我们。我就请田牧师来为我们做这个圣餐的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非常爱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圣餐，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神成为人的样式，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世界。这个饼是指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这个杯是指主耶稣的血为我们流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爱我们，他要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跟人的关系。所以当我们今天来到这桌前的时候，所以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得罪神的地方，求主的宝血遮盖，求主赦免。我们也求主借着这饼跟杯，我们领受的时候再次更新我们，再次提升我们的信心，提升我们对你的感情。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祝福我们所领受的这饼跟这杯。那我们领受的时候，我们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不是吃喝自己的罪，乃是领受从上头来的恩典。主啊，愿你借着今天的信息再次眺望我们对你的渴慕跟信心，也借着这饼这杯再次坚立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无论我们现在情况多困难，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这时候我就邀请那些弟兄姐妹，你已经信主重生得救受洗归入名下的，归入主的名下的，我们就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排队上来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哦，从后面吗？从后面开始来从后面来。从后面我们就排队上来领受这个圣餐饼和这个圣餐杯。我们拿到了，回到自己的位置哈，可以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主的爱，然后再一次祷告，求主借着这个饼和这个杯，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我们要经历他更大的神迹，经历他的医治，更深的认识他，求圣灵更多在我们里面开启耶稣基督，他是一位那样子的，充满了慈爱、怜悯和愿意行神迹的神。
今天这个世代需要经历到神的同在，因为只有在神的同在中，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改变，我们的世代才能够被转化。在旧约时代，雅各在伯特利看见天开了，他就在那里遇见了神。在新约时代，主耶稣也应许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是的， 这是我们心中的祷告。主啊，我们要看见天开了，我们要看见你荣耀降临，求你彰显你的同在来触摸我们，伸出你大能的手来医治这地。
我们再一次来做个祷告哈。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这个时候再一次，主啊，带着感恩的心，主，我们凭信心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主啊，我们凭信心宣告你医治复活的大能要再一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主啊，要再一次坚定我们对你的爱，主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都要来经历你这位充满了神迹的神，充满了慈爱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领受这个饼和这个杯。